有些时候，就算父母亲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一定培养出优秀的小孩。前一阵子在LA 在分组的时候，他们请我去讲到有关陪子孩子成长的那个 section， 跟他们分享。望着San Jose，望着矽谷，这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们，他们每一个人都那么热心，为自己的子女的未来在这个新大陆有好的表现，有那么多家长在操心。他们问我，坦白讲，我的两个孩子也不错了，对不对？大的是女的，也拿到音乐博士了，在美国拿到二的男孩也当牙医了，都不错。他们问我如何培养一个杰出的下一代，我自己觉得很汗颜啊！怎么是自己可以培养出来的？不可能。如果要我讲有秘诀的话，就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替孩子怎样，要点名祷告，天天。神当然会按着我们所求所想的来报答我们，但是有时候生命神有时候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那种什么任务。有时候你的任务是培养一个极其平凡的小孩，有时候不仅是平凡而已，而且是缓慢的，学习缓慢的，有时候是过动的啊。我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一个任务，我们一直求一直求不肯，还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么的 burden， 重担那么大，要把一个平凡小孩怎么教，甚至一个已经是跟一般人不大一样的小孩把他教导。坦白讲，我说有时候这也是神的什么给我们的任务。最近在台湾有一个演讲叫什么名字我太太大概记得，你说买了一本书，一个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的人Nick 什么叫尼克 ，last name 是，你们重视 first name 而已。Nick， 这个人成长过程一生下来就没有腿没有脚，请问你叫这个父母亲怎么来赞美主？神啊，你给我这个孩子是什么一回事？当然可以怪你说要吃错了哪边怎么样，你可以找一百个理由，但是我想是慈爱的神不必被这些理由所限制。如果神真的爱我的话，大概应该让我生一个最好的小孩啊。尼克在成长过程也是一直哭一直埋怨，甚至想自杀但是他有一天他发现了说，神造我一定有他的什么，有他的任务你想想看，当尼克在面对的那个一两百个是五六百个是一两千个学生的时候，尼克在桌子上，他不是自己爬上去被别人抱上去，知道没有？抱上这个桌子，没有腿没有手，一个人在那边，在那边微笑，只在那边微笑，一句话都不说，他只在那边微笑，大家哭成一团，了解意思吗？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虽然是残缺的，但是在他的未来当中对那么多人是一个怎样很大很大的什么祝福。我记得我以前当讲师的时候，在东海大学成立一个属于所谓叫聚光社，这个聚光是干什么？专门是把 handicap， 那个时候因为有一段时间小儿麻痹在台湾盛行，有很多生下来没几岁就被感染的，对不对？不是感染就是被病毒侵袭的所谓的残障的小孩他们是 handicap， 手脚不方便，他们终于也读了大学。东海大学是山坡地啊，有时候上课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有时候会摔跤的。在那么惨的状况当中，我要把这些残障的青年放在一起当我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说你们要成立社团成立社团，不仅要互相支持，而且我要你们怎样，大学生残障同学大学生你们还去帮助别人。我跟他们讲这么一个目标马上他们同学就不喜欢老师我们不喜欢。我说为什么？ 我们好不容易花了一二十年，现在18岁、19岁读大学了，好不容易才进入所谓一般大学的大学生的环境里面，啊，我们以残障为耻，我们觉得不好，自己家成立社团都是那个残障人在一起，丢脸。我说这样你就不是真正成长，真正的成长是仍然以自己的什么神所给我们的什么角色，我们以这个角色怎样为荣啊。他们说那 what for， 这个要干什么用？我说你们好不容易读上大学，你们残障读上大学，当然这个没什么了，残障一样聪明，对不对？但是你们一定要去鼓励那些还在读小学读国中的，他们有时候因为一点点残障自暴自弃，看不起自己的，你们读大学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去鼓励他们。我严重的跟他们讲说，简老师今天好手好脚，我到残障的学校里面去啊，他们有一个实验，以前彰化和美有一个实验中学，都是残障的同学以前啊，我去看，哎，你们怎么谈情说爱，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谁会听啊，你跟我不一样，难道我听你吗？但是这些残障的同学，大专生哦，当他们学习这一点，说：“哎呦，他们成立社团日后，他们果真到国中小去跟那些残障的朋友怎样在一起 ，handicap， 居然已经变成他们的什么 blessing， 他们能够安慰那些我们一般人所无法安慰的人。好了，也许我讲的太远一点。”但是我在想，孩子的优秀其实的重点不在你教的好不好，教当然很重要，不过那个大前提是你要为他们怎样祷告，求神使用他们，求神使用他们。我相信神给我们一般人演的角色，有时候角色看起来很风光，其实很好演，知道没有？只要微笑就好了。但有些人是有血有泪的，有时候家长所负责的教导小孩是有血有泪，而且很辛苦。我也相信，在那里要看出神更多的荣耀，要看出神更多的荣耀。到底我们能给孩子什么？我就想到我这么一个一个经历。我讲过，我是穷人家的小孩。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看过我父亲赚过一毛钱，因为他是残废的人，他不会赚钱。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我父亲很会借钱。什么叫借钱？所谓会借钱，不是5万、10万、100万、200万的借，是30、50、100、200的借，整条街能借的他们都借光了，这个才厉害，知道吗？他碰到人就借钱。借钱干什么？给他的孩子读书，而我的学位一直到大学4年级都是靠父亲像乞丐一样借钱借来的。人家是明天要注册，爸爸妈妈早就把钱准备好了，我呢明天就要注册了，前一天晚上钱在哪里还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父亲还在外面穿着破裤子，残废的身体，残废碰到亲友，碰到邻居，一挨家挨户的去借钱，钱还没借到，我是这样在读完大学的，请问这种父亲，我爱不爱他？他牺牲自我这样来培养我，他知道我还会读书，他跟别人讲，别人说何必叫简春兰去读书呢？国小毕业就去这个脚踏车店啊，学习怎么样？这个修理脚踏车就好了，不然住布店啊，学习当学徒就好了，何必读书呢？还好我爸爸是第一个信主的，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概念，既然孩子能读书，他当乞丐也要让他的孩子读书，这样让我读了大学毕业。但是都是借钱借来的，这种父亲我当然爱他，当然想要好好的孝顺他，但是我必须在各位面前坦白的招供，我必须坦白讲，我爱我父亲，其实我不喜欢跟我父亲相处，我不喜欢跟我父亲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父亲很啰嗦，非常非常非常的啰嗦。乡下人又没读什么诗，没有话什么话好谈的，每一天他就喜欢有人陪他，因为他残废嘛，不能天天出去马上啊 然后他没有办法常常在外面，希望有人在家陪他，陪他讲话，听他讲话。问题是他讲的话都是 repeat and repeat, repeat and repeat, 烦死了，不想听。1955年，那是我国民小学二年级，我住在台湾的南投，发生921地震的地方啊，积极那个南投，我是在南投市。当时我们乡下两条主要的街道弄了一个红绿灯，那1955年，你看多少年前呢？五六十年前，对不对？弄了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现在到处都是啊。但是自从有那个红绿灯以后，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日子不好过了。爸爸一天到有空看我出去了，抓住我的手，就说了：“说娜娜，出门的时候小心一点，红灯不可以过，绿灯才可以过。过的时候前看后看，左看右看。”每次都是讲同样的话，他当然讲台语啦。红灯别赛鬼，前灯才赛鬼，暗灯别鬼，头前看，后边看，左边看，右边看。总是讲同样的话，烦死了，知道。读国民小学的时候，爸爸是天天讲，天天讲，我们就要听啊，只好听啊，对不对？有一点啊，知道知道的，总是要让他讲完，你才能走啊。读国中的时候，爸爸还是这样讲。请问国中是什么年纪？反抗期，很讨厌人家啰嗦的。每次他讲春娜娜，哦，我就一直说不要讲了，不念呆的，不要再讲了，不要再唱衰的了，没有你的事了，我要走了啦。我就是用这个叛逆的态度跟口气在跟父亲讲话，父亲还是讲，还是讲。读高中的时候，爸爸仍然没有改变，不过我稍微成熟一点了。每次要出去，我爸爸说春娜娜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好了没有？快一点好不好？我要走了啦，快一点啦啊，我要走了。用那个无奈的态度在跟父亲讲话，他还是讲，讲到大学，甚至于讲到1983年。1983年，我从 Case Western Reserve 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哲学博士回家，哇，拿到博士学位了，赶快回台湾，很开心的回家做风光啊！哦，因为拿到学位了，回到南投老家啊，回到台湾，当然赶快回南投老家看爸爸妈妈。当时他们年纪老迈啊，我赶快回去带着太太回去看爸爸妈妈。当然年纪老迈看着我回来，当然很开心了、啊，当然很开心。我就跟他讲在美国读书的种种的过去，讲的好玩的都好啊，这个一切的经验就跟他讲，反正讲到美国什么事，他都觉得很新鲜，讲了当然很开心了、啊，啊，很开心，其乐融融，全家在一起。讲了一两个钟头，我就问爸爸豆桑，说我们台湾都用日本话叫爸爸叫豆桑。你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当初我要出国读书的时候，还有一个亲戚包给我一个大红包。现在拿到学位了，你总要谢谢人家，你要带一个obiange，就日本话的小礼物，我去送个礼。爸爸，你在家休息一下，我去送个礼，我去送那个亲戚一个礼。我一两个钟头就回来，我出去送个礼，我拿着礼物要出门的时候，我爸爸又抓住我的手，春安娜，出门的时候小心一点，红灯不可以过，绿灯才可以过。或者说前看后看左看右看，哦天哪，又来了！我很想跟我爸爸这样，爸知道了，博士的呢，留美的嘞，何必爸爸你来说呢？什么样城市没看过，什么样的灯没看过，何必爸爸你来说呢？当我正要跟爸爸这样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眼眶都红了，我就一直很想哭，很想哭。我忽然间想到说，一个年老的父亲，不识字的父亲。不会沟通的父亲，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父亲，他到底能用什么方式跟他的子女表达他的爱？他能用什么方式？像我，我懂哦，啊，我读硕士、读博士，在美国什么书都看过了，对不对？哎呀，我懂什么叫沟通，我爸爸能懂吗？我有两个小孩，大的叫简洁，二的叫什么？简明。跟简洁哦，从小可以跟他沟通，他喜欢音乐啊，爸爸跟你谈音乐，谈肖邦，谈巴哈，谈华格纳，谈贝多芬，谈莫扎特 ，everything 没有问题。从巴洛克谈到古典，从古典谈到浪漫，从浪漫谈到现代，尽管讲，爸爸懂也讲，交响曲什么什么这个协奏曲随便你，爸爸懂，我可以跟你谈。谈哲学，谈宗教，谈人生，当教授的爸爸我知道怎么跟女儿沟通，但是我爸爸连字都不认识。他怎么跟我讲种种的我想知道的事情？你说像我跟我的儿子简明，我们从小就玩一个游戏，玩到现在还在玩哦。 以前每次出去上课也好，演讲回到家的时候，姐妹过来过来过来，他只有两三岁，我说过来过来过来，他就跑过来，我就把他抱起来，他双腿挂在我的腰上，我一定跟他讲同样的话，姐妹，爸爸爱你，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你爱不爱爸爸？爱爱爱，好，屁股打两下，好，下去。打从孩子两三岁开始，我们父子就玩这个亲密的游戏，到现在他已经这么高了，比我高170几公分了，对不对？都是大人了，28岁了，我们还在玩这个游戏哦。那姐妹过来抱抱，他就过来给我抱，抱了一次，我就说：“爸爸爱你，知道吗？”“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爱不爱？”“爱了，爱了，随便，都爱了，都爱了。”还是这样玩啊？我们乐此什么呀？不比我们父子认为抱一抱，讲一讲我爱你，很开心的。我现在打电话，后面还是忍不住：“爸爸爱你，你知道吗？”啊！但是打从我有经验开始。我从来没有一个印象说我爸爸曾经跟我讲过说我爱你，没有，从来没有印象说爸爸抱我，抱爸爸抱我。残废的人怎么抱？他没有办法抱的。他为什么不讲我爱你？我们乡下人不讲这一套，知道没有？一讲我爱你，哎呦，很冷哎，对不对？一个不会沟通的父亲，不会表达爱意的父亲，不会抱他子女的父亲，他能够用什么方式表达他对子女的爱？他能用什么方式？我觉得唯一的方式就是跟我讲什么？过红绿灯的问题，红灯不可以过，绿灯才可以过。过的时候前看后看左看右看，他能用唯一的方式。当时一听，我眼眶都流泪了。这么一个父亲，他爱小孩。从小就要表达的爱，但是这个爱的叮咛却被他自以为聪明的小孩我糟蹋了将近30年，从1955糟蹋到1983。我每次想到这里啊，不忍，很不忍心。我想孝顺，但是听不懂父亲在讲什么。我父亲想要爱我，但是他的爱却被我糟蹋了20-30年。我想这些都是人生的什么悲剧，人生的悲剧。第二年父亲严重的心脏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在他离世前一年，药吃多了，人不清楚，就在我家的那个书房是他睡的地方。每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看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你们知道我心里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我巴不得他又可以抓住我的手，再跟我讲交通规则，那不知道要多好，那不知道要多好。可惜第二年他就走了，就走了，回去了。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憾事，我觉得很遗憾，糟蹋了父亲的叮咛，误会了他，总觉得他很啰嗦。事后我才了解，这是成长过程当中我一个很深切的那个任务，那个经验，他伤痛痛了我的心，因为是我不对，是我不会跟父母亲沟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当中有当父母亲的人仍然在这个状况里面，你爱你的小孩，他却不知道怎么跟子女相处，却不知道。坦白讲，现在的父母亲跟孩子讲话，我统计过了，不超过10句，知道没有？大概只有10句话。我背给你听好不好？第一句话是什么？快起床咯，会迟到，有没有？有没有？第二句话是什么？衣服赶快穿，对不对？书包准备好。第三句话是什么？牛奶要喝光，不然打死你，有没有？再赶快准备书包，检查一下，准备什么动作？出门的时候小心一点，再见。校车快来接的，这样说呢，说，或者赶快爸爸妈妈带你去上课。回来是5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考试考得好不好？有没有？第二句话，赶快坐座位，不要看电视，来吃饭去洗澡，有没有？再来什么？不要再问了，赶快去睡觉。再来啊，晚安。用10句话陪他成长，从孩子3岁陪他到23岁，从此以后他们就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可能吗？你想也知道不可能。 但是我们这些聪明的父母亲，你如果一回头一望，居然只用这个最简单的话语来陪着孩子成长，那当然不够，当然不够。话又说回来，我们到底能够给孩子什么？我大前提讲过了，对不对？啊，其实是靠神的什么保守跟恩典。但有时候神也仍然给我们什么很大很大的任务啊，你要花比别人多两倍、多三倍、多十倍的功夫来照顾你的小孩，也因为这样，可能您夫妻会怎样？会 fight， 你会对对方失望啊，你会对对方觉得很痛。但是你孩子在状况里面啊，一个孩子已经养得那么辛苦了，还赔上夫妻两个人的相处的代价，请问值不值得啊？很不值得。大家都在爱小孩，大家本来要夫妻相爱，怎么会这么辛苦？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思考。但是思考前，我们先讲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啊，我现在要从啊这个啊早上有讲了一个概念，稍微讲清楚一下。请问你叫孩子要认真读书，认真读书本身，或者你教孩子要成功发达，成功发达本身，请问对幸福的因素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中国人讲啊，你要成为人上人，对不对啊？人上人说你要爬到顶，你要做成功的人。请问成功要不要付出代价？当然要付出代价啊，要付出代价。但是为了成绩，你看我们台湾的父母亲，哎呦，明天要考试了，哎呦，对对对对，你赶快去读书啊，家事都不要做，家事不要做，妈妈帮，妈妈洗碗，轮到你洗，不用不用洗，我来洗就好。哎呦，你要明天要考试，赶快去读书啊，床不要折，爸爸折就好了，知道吗？哎呦，你要去读书啊，棉被这个什么，垃圾不要倒了，爸爸去倒就好。好像为了成绩可以 exempt， 可以免除很多的家务，请问这个对他好吗？不好。哎呦，成绩回来怎么98分？那2分跑到哪里去？台湾如果国小一年级、二年级的话，98分第几名啊？已经第35名，知道吗？搞不好已经到后面去了。你怎么少了2分？哪里出？哎呀，逗点写成句点，哎呀，一篇写成2篇，你怎么不小心？你怎么不小心？我跟你讲，以后再不小心就打你，知道吗？你以后考试养成好习惯，知道吗？要检查，检查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从上检查这样，从下检查这上，从右左到左，从左到右。一定要知道，不能起来踢到脚，一定要最后一个脚知道，不然打死你。他果真拿到100分了。请问这种习惯养成以后，结婚以后日子好过，好过不好过啊？没事，先回来多少钱？一遍一遍简单，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你为了要成绩好，不惜撒谎，不惜怎样，什么都不做，只是为了功课好。其实那个本身里面已经影响了那个之后的跟人相处啊，在学校考试，请问最高兴的是谁？是不是第一名的？成绩出来，我第一名，成功吗？我觉得第一名忧患意识很强，知道没有？哦，第一名呢，就高兴2分钟而已，下次不知道能不能维持第一名啊，还要认真努力哦。生命挑战是无穷尽的挑战，谁最高兴？啊，也不是第二名，也不是第三名。常常我就发现，每次发整体考试时，谁最高兴？说那个刚刚61分、60分的人，啊，过了，过了，哦，丢啊，搞丢了，我过了，过了，过了。60分居然比98分的还要快乐哦。你觉得谁最不高兴？考35分的吗？不是，35分，我早就知道了。你说59分的吗？还好，只差2分而已。还好，只差1分而已，2分而已。我发现最不高兴的常常是第二名，知道没有？他考97分，望着那个98第一名，哼，很讨厌，怎么输他这一分？听他拽成这个样子，哼。你看那个个性啊，就无形当中在怎样，在训练他将来跟别人相处不快乐的那个因素存在。你慢慢就发现是我们培养他不快乐，知道吗？因为你要求高啊，你非得要他这样做不可啊。啊，我们就在想啊，今天我们父母亲给小孩子，我们一定要想要给他什么呢？我认为啊，第一个要给他的是 要让他有怎样跟人相处帮助别人的那个动机跟能力，要先培养这个。让我先讲一个例子好了。旧约当中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小孩啊，100岁的时候，孩子叫什么名字？以撒。当时他们正在什么，不是在本族本地，他们移民到外面去，对不对？当以撒成长了快40岁的时候，还没成家，亚伯拉罕知道说应该为他的儿子成亲，对不对？应该帮他找一个媳妇。亚伯拉罕是很敬虔的人，知道说不能在外邦跟外邦女子结婚，对不对？所以就要他的仆人带着10匹骆驼千里迢迢的从什么，从那一个移民遗迹的地方回到本族本地，要求这个仆人帮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这个仆人带着10匹骆驼，对不对？有没有带着10匹骆驼千里迢迢要回去的？人生地不熟啊，圣经记载说到了拿鹤城，当时太阳已经快平息了，他看到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好吧，正出来打水。你猜这个仆人怎么做祷告？怎么用什么方法帮他主人找媳妇？他居然在那边祷告，上神啊，求你让我遇见好机会。什么好机会啊？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他这样说：我向哪个女子要水喝？她如果给我水喝，也让我的骆驼也喝足，愿那女子就成为你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请问这个方法奇怪不奇怪？啊，很奇怪。我说哈，如果你们哪一个人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对象，没有关系，等一下记得跟牧师报名好不好？张阿三、李阿四这样排出来，没有问题，我保证帮你找到。我用同样的方法，知道没有？我就跑到 shopping mall， 知道吗？啊，我在那边要做祷告哦。啊，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 shopping， 好不好？啊，我在那边祷告，神啊，求你让我遇见好机会。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 shopping。我向哪一个女子说嗨，她也跟我说嗨，因为那女子就成为张阿三的妻子。啊，反正我一次祷告一个，知道没有？一个一个可以清仓了结。啊，这个仆人居然用这个方法来帮他的怎样，他的主人找媳妇，这个是很荒谬。是的，很荒谬。但是我这个婚姻专家看多了，我有史以来有生以来从来就没有发现说比这个方法更好的方法来可以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没有更好的方法。中国传统是没什么媒妁之言，对不对啊？现在谈恋爱对也可以，不然电脑择偶，你把你自己的 criteria， 自己的状况标的啊写进去，在你要求的状况，你要男165公分等等什么，希望他什么毕业，希望他有什么工作，哦，什么夸的那个 criteria 全部进去了啊。电脑用什么方法？用所谓的 match， 知道没有？用 random 的 match， 咚，这个有，这个成交，不是成交了啊，匹配成功，对不对？用电脑 random 的，对不对？用 possibility probability 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有一点理论根据哦，知道没有？问题是你的 criteria 可以捏造啊，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啊，你写160可以写成175，知道吗？啊，用这种方法自己找当然也可以，但是亚伯拉罕这个仆人用的是人格考验法，人格考验。所以我们叫人格考验。城内居民女子正出来打水，啊，那个仆人跟女子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请问，如果你是利百加的话，你走了100公尺到城墙旁边打了水，打了一瓶水，再走20公尺，结果碰到一个陌生人，满脸沧桑，对不对？哦呦，很疲惫的样子。小姐，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不好？如果20公尺而已，请问你会怎么说？你又怎么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怎么说？知道？如果碰到一个陌生人，我打一瓶水这样回家了，对不对？你要水喝还不简单吗？先生，我跟你讲，就在那里，看到没有，很多人还在那边排队，有没有？赶快去好不好啊？ first come first serve、你就去吧，对不对？想必我们会这样做， 不然怎么做啊？你不会自己去吗？我才不要了，自己去就好。你会发现说利百加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他有他的原因，圣经这样记载。利百加就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就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这个动作美不美？你们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其实我演讲的内容是贫乏了，但是我动作很多，知道没有？我用我的动作来表达我的诚意，知道没有？真的，我用我的表示我很认真，我上了台连水都忘了喝，知道吗？啊，我表示我的诚意，对不对？哎，利百加就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我要问你们，对不对？你们回到家的时候，哎呀，先生很累，对不对？太太，我好渴，泡一杯茶给我喝好不好？请问你怎么说？你不会自己泡吗？对不对？啊，先生说：“我还是希望你泡茶给我。”好了，等一下，知道没有啊？你不知道我很忙吗？啊，果真被他等到十分钟，终于泡了茶了啊！西凉得去泡，不是，这你听不懂的啊！你去找吧，倒霉被你叫上了，我还不叫我泡茶，对不对？心不甘怎样？情不愿。你看利百加就急忙怎样？那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这个动机，这个态度哈，坦白讲，是我们从小要培养小孩的。你要善待人。要接待人家，学习接待别人，要乐意把你的好意怎样来关怀别人，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礼物，知道没有？将来这个孩子能不能幸福，将来这个孩子能不能在成为众人处，起码要有这个什么，要有这个心愿呐。利百加就说：“我主请喝。”就怎样，就急忙拿下瓶来。啊，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动机？利百加有没有帮助别人的动机？有啊，就我来这边讲到有没有动机啊？我真的有耶，牧师还是谁跟我联络，我马上就答应，知道没有？我没有说让我慢慢想想看啊，要吗啊？请你们好好考量好不好啊？我不会，哎，该有时间可以，我可以来，高兴的答应，就仿佛利百加急忙拿下怎么样瓶来？难道太牵强吗？你还笑什么？急忙，哎，请问你的孩子跟我讲，哎呦，你跟孩子这样讲，孩子你乖一点，你如果乖，考试第一名的话，爸爸带你到动物园去，对不对？你一个 promise， 从他六岁一直 promise 到十六岁才带他去，想带他去的时候，他已经说不要去了，我自己去，我才不想跟你去了，不急忙，那个动机哈，是我们一定要教的孩子认为这个比功课更怎样？更重要。我在台湾有一个个案，多年的个案，我一直印象深刻。有一个人他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然后过完年以后，第二天台湾过完年的第二天要怎样回娘家，对不对？所以这个女的就带着五岁三岁孩子回娘家，娘家就在台湾的南部新营。她回娘家住了两天以后要回台中啦，打电话给先生说：“先生啊，我后天，我明天就要回台中了，明天下午几点在车站接我好不好？接我好不好？”你猜先生怎么说？太太，难道你不会自己回家吗？难道我没有给你钱吗？难道你不识字吗？不会自己坐计程车回家吗？还要我到车上去接你，自己回来就好了啦。那这个女孩子很失望了。简老师，我先生不是坏人，他没有暴力，也没有外遇。但是我就是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没有怎样帮助我的什么动机，他没有那个帮助人的动机啊，心不甘情不愿，甚至死也不肯做。如果我们把这个情境改变好不好？另外一个情境，一个人回娘家带着三岁孩子五岁孩子回新营的娘家，第二天的时候跟先生讲说明天我大概三点左右到台中火车站来接，好不好？先生也很忙，甚至没有听到 message， 对不对啊？问题是当这个太太带着孩子回娘家，火车慢慢进台中，在月台一停的时候，已经看到一个男人在外面了。孩子说：“哎，妈妈妈妈，爸爸在外面，爸爸在外面。”这个爸爸又哭又哭，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当太太一下车，就看到先生已经好帅的探听出来，你可能在哪个月台，知道没有？新营上车的可能在哪个月台，就在那边等你。你看着心里在外面高兴不高兴啊？ 对，说哎，我高兴你来了，对不对？哎呦，过年的时候下车人很多啊，对不对？先生怕你行李拿不动，还逆向，人这样下冲过去，撞到上面，帮你把拿着两包行李，知道吗？拿着行李再下来，下来后再下来，下到月台的时候，双手拿着行李，三岁孩子抱右腿，五岁孩子抱左腿，这样走路。当太太的停留都在那里，请问他幸福不幸福？这个叫做幸福，这个叫做幸福，因为这个先生有怎样，有取悦他太太的动机，有那个目的。幸福，虽然没有钱坐计程车回家，还要全家挤公厕；虽然没有钱在附近哪个餐厅全家共进晚餐。顶多只在路边买几个水煎包回家当全家的晚餐，但是这个太太幸福，因为她知道她的先生怎样，有那个立百家像立百家一样我主请喝的那个气魄，知道没有？谢谢啊！以后我要每一次都带她出来，我主请喝。急忙，那个急忙很重要，知道吗？啊，太太的要求，你有没有急忙去做？先生的事，你有没有急忙去处理？孩子对我们给孩子的 promise， 你有没有急忙去？是怎么样？要应允，要实现出来，这个叫急忙。但是你看，除了那个所谓的助人的动机，那个关怀别人的 motivation， 急忙的态度以外，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我们要训练孩子从小就要养成什么情形啊？就是就托在手上给他喝。圣经这样记载，利百加说听到以后，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就急忙拿下瓶干什么？书放在石头上，快了，快喝好不好？我这倒霉碰上了，没办法。你快喝好不好啊？对不对？喝完我要走20公里，再去打水。我今天很倒霉呢啊！不，利百加不是这样子。当利百加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怎样？托在手上给他喝，知道吗？托在手上，慢慢喝哦，不要哽住了，不要弄湿了衣服，慢慢喝，慢慢喝，托在手上给他喝。请问，当你先生跟你要水喝的时候，你怎么样？茶拿去了，泡好了，在这里啊。还是你泡一个好茶给先生喝。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台湾啊，我不好意思，不说也没关系，是捷安特，台湾的捷安特脚踏车做得很好。那个总经理的太太是个女强人，她啊就很漂亮，但是她真正开始的时候啊，是从公司的小妹啊，公司的小妹做起。小妹干嘛？要帮人家倒茶，知道吗？到公司，他小刚出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去打工的时候要泡茶，他说他泡茶泡了3天以后，他就知道谁想喝的是最热最热的茶，知道吗？谁想喝温水，谁想喝白开水，谁想喝冰水，他在倒茶的时候已经分辨出来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同。请问这个技巧厉害不厉害？哦，就厉害了。所以不到一个礼拜，人家说哦，这个好，这个好，马上就跟他提拔，马上就跟他，这是我们最好的同工，因为他除了有那个业以外，请问这个技巧好不好啊？这技巧很好，他知道谁要用什么，他符合当事者不同的需要。利百加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怎样给他喝？讲到喝水，我真的要谢谢我太太，她知道我需要喝水，而且她知道我上台什么都忘了，知道吗？啊，她赶快拿水过来。事实上，我到哪里去演讲，只要看主办单位怎么帮我准备茶水，我就知道主办单位的功力如何。对不起，我开你们一下玩笑啊！我现在住在炳刚家哈，他真的是很对我很照顾我，谢谢你们，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啊，真的是不容易，接待人不容易。你稍微接待请吃一顿饭那还可以，但是还不是很累啊，住3天麻烦，知道吗？啊，好了，主办单位怎么准备茶水？30几年前我刚出来演讲的时候，如果到哪个地方去讲，哇，刚开始到大专院校去演讲， 大学生很可爱啊，早就去贴海报布置，整个礼堂做得满满的。当时我讲的是两性关系，还有婚前性行为等等，那个主题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很喜欢听的。大学生办活动，什么都准备了，插花布置、贴海报，什么都弄好了，什么都弄了，就是没有准备水而已。我从7点讲到9点，讲到9点半，还是没有啊，只好用讨的。主办单位，拜托帮我准备茶水好不好？大学生，老师对不起了，忘掉了，赶快去准备，赶快去准备。学生很可爱嘛，已经做那么好了，我就不忍苛责。学生真的跑去准备，到了福利社，你们知道福利社吗？贩卖部，贩卖部，赶快两人买了2瓶黑松沙士。沙士你知道吗？台湾的名牌，沙士就是叫什么？这种会啊，那个叫汽水，可以，哎，对 ，root beer 啊，黑松沙士，放在当时还没有矿泉水啊，就2瓶黑松沙放在讲，老师来了来了，放在这里，黑松沙士也不错啊，退火不是吗？啊，去火是很好，好，谢谢谢谢，当时不知道，打开，砰砰，说真的，30年来我看到黑松沙士还在害怕啊，因为不知道哪时候会冒泡出来转。对不对？当然有比这个状况要好一点的，那早就帮我准备茶水了。哦，老师要了，当然要准备茶水了。怎么的？用最好的保温杯，知道吗？台湾以前流行那个保温杯，梅林甲片那种，永远不会退烧那种。那既然有那么好的保温杯，当然要倒最烫的水才算呢。啊，积30年之经验，看到保温杯要马上打开瓶盖哦。啊，1个钟头以后才能喝哦。啊，当初没有经验，要喝的打开瓶，呜，火还是100多，不，还是那么多水，当然怎么喝啊？有准备等于没有准备，对不对？再好一点是什么？会帮我准备水，不用最小的杯子，知道没有？那一口就不够啊。嗯、还有准备更好是什么？哦，帮我准备茶水。哦，老师要来演讲，当然要泡好茶给老师喝啊。啊，老师是台湾南投人，南投的鹿谷的这个龙井洞顶乌龙茶是最棒的嘞，对不对？老师要来，当然要泡好茶。这个学生从家里爸爸喝的最好的茶，拿了几茶叶过来，对不对？啊，从家里拿最好的茶叶给老师喝。哦，老师要放多一点，放多一点，一直放，一直放，放多一点。他每天一放多一点，反正多就是好嘛，对不对？一放一放，等到你要喝茶水，一打开瓶盖，哇，连水都没有。剩下一点点，知道没有？你总是要喝啊！又啊，怎么这么苦啊？哎，还不错，口甘口甘，苦中带什么甘甜的好茶。虽然很苦了，苦不堪言，但是实在是很甘甜。好好好，好茶，我知道这个实在是好茶，口甘口甘，谢谢你啦！还是把一点点浓茶喝下去的，哪知道晚上回到家睡不着。你连泡水给人家喝都要讲技巧，利百家有那个动机，知道没有？有没有那个技巧？有，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怎样？托在手上给他喝。哦，这个厉害，厉害！我就想到哈、哦，你怎么训练小孩？不是什么，你要训练孩子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训练，我不知道。当然，孩子看爸爸妈妈怎么相处，那最好的学习。那平常我们关心他说，哎，今天有个陌生人来，今天有一个朋友来，今天哪个同学需要帮助，你能跟他讲说，哎，不要管他，那个孩子功课比你差，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你要教利百家用这个什么，我主怎样请客，教他学习把任何人都当作什么重要的人，善待别人。我主请客，然后呢，你帮助别人动作要怎样？要快。今天我们的孩子能帮助别人的话，事实上是他得到最好的教训，知道吗？最好的功课，将来你成家的时候才有那个能力照顾他家族的人，照顾他所爱的人。你没有能力照顾别人，怎么有能力照顾自己所爱的人呢？你不要以为爱很简单，你对别人粗鲁，哇，动不动骂，我跟你讲，你面对最爱的人，有一天你这个本性会怎样？会流露出来。你要看一个人好不好，不是看他对你好不好，是看他对别人好不好。那个人能够有能力对那个比一般人所看不起的能够那么好，表示这个人能不能对你好，就能对你好。人很再优秀，对人很自私，非常非常的不可理喻，你不要忘了，哎，全世界我只爱你，那都是假的，知道没有？ 那个本性，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利百加，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二是怎样，托在手上怎么给他喝，训练孩子啊，你给爸爸拿浴巾过来，不是这样丢的，知道没有？重来一遍啊！你要教他怎么要把那个要有礼貌啊！你帮阿嬷拿拖鞋啊，不可以随便甩，要帮他穿在脚上，知道吗？孩子啊，阿公脚裂开了，干燥裂开了，你要帮他抹抹那个脚趾，抹凡士林，不能叫患者自己来。你们这边一切都 help yourself， 对不对？那个技巧有时候不大好，不能什么都 help yourself。No， 你要服侍别人，你能够服侍阿公、服侍阿嬷啊，你才能服侍将来的什么伴侣啊。孩子啊，对待别人要好，就算你要施舍，你要施舍的漂亮一点。啊，你也要学习怎么在右手行善，不要让什么左手知道。你要教孩子怎么奉献，最教会的是你要关心，要主动帮助别人啊。答应人家要教主日学，国中的孩子，我国中就教主日学，也是养成这个方法。一句话，阿萨利，知道吗？你们知道什么叫阿萨利吗？日本话了，要果断，马上答应，知道没有？一点都不推脱。国中生教主日学，教那个国小二年级学生。所以教得很累，知道没有？请问是谁在得到好处？是你自己得到好处。我主请喝，就急忙拿小瓶托在手上给他喝。重点还在第三项。圣经怎么讲利百加？啊，后面有一句话，注意听哦。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主。要命！请问几匹骆驼？十匹。请问骆驼会不会喝水啊？那不喝则已，一喝就不得了，知道没有啊？就算井就在旁边好了，一共几匹骆驼？十匹耶，一匹喝两桶，你要打几桶啊？啊，二十桶，对不对啊？十匹骆驼啊。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利百加并不是在这个仆人跟他小姐我喝完了谢谢你哦，不过骆驼还在那还没喝呢，拜托一下不好？不是人家要求才做的。利百加最可爱的地方是马上自己主动的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请问这句话重要不重要？重要。主动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啊！不要什么都命令他去做啊！孩子啊，你觉得你还能做什么？在人家还没提出要求之前，你就说我在能为你做什么事情啊？我主请喝，急忙拿那瓶，我在为你的路打水，表示你的主动性啊。说不是感受被动，就不是那么美了。坦白讲，还有你想想看，二十桶如果要打二十桶的水，如果是我打了一桶，哎呀不错，打了两桶不错，打了七八桶，开始流汗，知道没有？啊，你们猜利百加的体力好不好？啊，她是阳光少女，知道吗？啊，想必他体力不错，打水没有的，哎，哦，他主动。我想到一个女孩子在打水的时候，脸颊红润，流着微汗，知道没有？但是体力足以胜任。请问这个美不美？想到一个少女的那个脸颊流着汗水，红润润的，哦呦，这个多美啊，对不对？阳光少女，更重要，她的内心还美不美啊？很美哦。如果是我一直打水，都是我在打水，都是我在打水，打了12桶，流了很多汗的，流了很汗不打紧，还看到那个人既然坐在石头上，敲卡练追求假蝶矿不抓，你们听不懂哈、啊？敲卡什么意思？翘脚练追求，手在那里或者胡思乱想，假蝶喝茶看报纸。意思就是说，我们忙得不得了，我做了那么多，你居然在那边 do nothing and nothing to do 啊！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怎样，会 complain， 知道吗？会不会因为我做的要死，结果你坐在旁边？我把这个称为马大增后勤，听过吗？马大接待耶稣，马大为很多事情操烦，对不对？看到他的妹子怎样，既然坐玛利亚，既然坐在耶稣面前听耶稣在讲话而已。 马大忙的哦，耶稣要来，准备了五菜一汤，五菜两汤，知道吗？哦，准备面准备，忙得要死，已经忙了好几天了，又看到妹妹 nothing to do and do nothing。马大就不高兴了，哎，耶稣，不要叫他这么听，叫他来帮我忙。我跟这个弟兄姊妹讲哦，教会也有这种事啊，你认真服事很重要，他要服事，每一个人都要服事，在暗处服事，在明的地方服事，在台上服事，在台下服事。但是服事有一个症候群，我请弟兄姊妹要了解，当你做多的时候，大概的人都会开始埋怨，知道没有？我做那么多，那个人怎么都不做，我做什么啊？牧师怎么都没有说我做得很好啊？怎么怎么的？开始 complain。利百加为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主，有没有？有没有 complain 呢？起码我没有注意到，我们只知道说那个仆人讶异，知道吗？就瞪着这个女人，哎呀 ，what a girl， 多么好一个女孩子啊！这个想必是神为我的主人啊、亚伯兰的儿子以撒所预备的妻子，对不对？那个人想到，哦，这是上帝特别为，怎么有这么一个好的少女？而我们知道利百加什么不说，平常他已经养成了这个所谓的什么啊，我主请喝的关怀的动机、关怀的技巧、主动的精神。而且利百加一定是必然也是一个阳光少女，体力好不好？体力是很好的。我在想，哎呀，这是一个我们家长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教他怎么去帮助别人，从动机上去帮助别人，从技巧去帮助别人，从主动性帮助别人，从什么能力体力上去帮助别人。如果你体力不好，请问能不能当一个好太太？体力不好也能当啊，不过容易生气，知道没有？动不动就发脾气啊，体力不好啊，有时候心有余而怎样力不足啊，做的不是那么愉快，一直做好像他怎样呢，已经为你付出的生命的代价似的啊，这个就远远啊比不上利百加，是利百加的习性。第二点，我要为各位再解释一种状况啊，圣经讲到教养子女当中，事实上讲的事情多不多啊？不是非常多，坦白讲不是非常多。你们现在知道说圣经讲到这个照养子女或者关怀子女有哪些技巧？不要惹什么儿女的气，对不对啊？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哎，是孩子女生气还是我们生气啊？只有这么一个。当然在箴言书里面有讲到以色列人的教导子女的原则，有没有啊？有时候要棒打什么小孩，对不对？有时候要管教，偏偏你们美国啊，就是一个所谓啊，这个不可以打骂的什么那个教育，一切都要 reinforce， 对吧？要加息，要赞美，给他奖赏，但是不要体罚。这个这边的文化我不管，但是我讲哈、啊，我讲在协理上啊，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说这边是一个完美的。中国人认为，哎，应该有时候教导一下，圣经也这样讲，你可以责骂，哎，你可以怎样管教啊，仗打。就你能够仗打小孩吗？在这边，所以你可以仗打，但是提防一晚把门关好，知道没有？啊，不要让邻居听到，邻居听到他有义务要通报要报。啊，我们这边台湾有一个状况，阿嬷来这边看孙子，结果发现孙子好像快感冒了，帮他拔罐，知道没有？帮他拔罐，拔罐后面不是很多印吗？有没有拔罐听过没有啊？拔罐第二天孩子上体育课的时候，看他身体这个样子，家长马上报警察，知道吗？说这个人虐待子女啊，不然用火烧成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啊。我讲我的故事，1980到83我在美国读书，我的 advisor 那 Howard Goldstein 是一个犹太人。大家要了解哦，犹太人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好不好？2%。但是他得到诺贝尔的奖项的，从1900年到现在得到诺贝尔奖项的，你猜有多少人？啊，大概180个人左右，180，知道吗？啊，犹太人人数2%，如果数字没错，2006年的统计，大概有180个诺贝尔的夺主。请问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多少？ 啊，四分之一，对不对？所以占诺贝尔得奖人数多少人？如果有1000人的话，起码要怎样？250了，对不对？世上现在几个人？你们有没有算过 ？Totally， 啊，只有3个，把台湾也加进去没关系了。啊，我慢慢就发现这里面 something wrong， 啊，当然我们苦难的这个中华民主，在这100-200年来，我们难得现在逐渐怎样这样爬起来，要兴盛起来，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啊、哦。不要忘了，我们管教小孩子的方法，管教小孩子的方法，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人，但是都是属于基本的研究人员啊？而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怎么有那么多诺贝尔得主？我讲我的经验啊，上课不到2个月，我这个老师犹太老师发现我还算蛮聪明，知道没有啊？然后简春兰，我发现你们中国人都很聪明哦。我说当然了，当然了。不过他后面讲一句话。不过我们犹太人比你们更聪明，我说为什么 ？Why？ 凭什么说你们比我更聪明？他说我们只要3个犹太人就可以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啊，3个犹太人就可以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了。我就问他哪3个？他说一，谁啊？啊，一是谁？爱因斯坦，对不对？物理界就天翻地覆了，不是吗？第二个马克思啊，这更厉害，这怎么样？全世界都天翻地覆了，对不对？第三是弗洛伊德啊。啊，心理学界、社会科学界就天翻地覆了。弗洛伊德，你知道他理论跟一般不同，他专门讲潜意识，有没有？他厉害的地方是他不是搞了好几千个个案得到的结论，他只搞10几个就有这么多结论，知道吗？啊，我们书就读不完了。感谢神，让弗洛伊德只处理10几个个案而已，要不然我们书就读不完了，读不完了。啊，开玩笑的话了。后面他当然处理很多。他说我们只要3个犹太人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啊，不过我觉得不大服气。不过坦白讲啊，从他们的教导子女，我觉得他有他的秘诀。当然你可以参考真言书啊。感恩节到了，教授请我去吃饭，春安你到我们家来吃饭。大家知道在美国圣诞节是家人团聚嘛，对不对？感恩节常常会怎么请学生到家里吃饭，他要我去。事实上我不大想去到外国人家里吃饭，坦白讲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我就知道了。有时候搞了整个晚上，你以为还没开始，他就已经结束了，这么已经结束了，啊，对不对？啊，我不想去，但是想到这个 Howard Gosling 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大师，他还跟我讲说他有2个小孩子，对不对？都有年纪轻，我倒想看你怎么管教小孩。我当时抱着一个姑且一看，不是一试，啊，我说好，我到你们家去吃饭。当时只有请我去而已。4-5点，他就用车子从校园把我载走，载到他那去。他太太在下面在厨房忙，他带我到楼上他的研究他的这个书房。那个时候电脑刚出来啊，他就很得意了，说以前一个教授一年写一篇文章能登出来了不起的，他现在有了这个 Word， 对不对？一点开始不是只有这个文字档 Word 而已，他说他这样又可以 delete 又可以 insert， 他就方便多了，对不对？又可以存档，他说一年可以发表3篇文章，很得意。我跟他在书房里面啊待了一阵子。下面说，哎，准备要吃饭咯。这个后啊 Gosling 就说，哎，春安，我要去帮忙一下，你陪我下来一下。我就下去了，其实我只在旁边坐着，我看他忙什么。他拿了很多报纸，拿着报纸在餐桌下面铺满了报纸，那地毯上铺满了报纸。我说老师啊，这个铺报纸干什么？哈、啊，他就笑一笑，为什么在吃饭的时候在餐桌下面铺报纸？他说我有2个孩子啊，大的叫卡里，第二的叫 Eric。啊，一个6岁多，一个2-3岁而已，2-3岁的还不大会吃饭，一吃饭哦，会掉得满地，知道吗？会掉得满地，所以他事先就在桌子下面铺满了报纸。我说这个你比我们台湾人就差太多了。如果我们台湾人请客，有客人从外国来，对不对？当然跟客人好好吃就好。2个孩子怎么办？给他们钱，叫他们到外面去买啊，知道吗？啊，最好晚一点才回来呢，啊。他居然说我有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2岁，我要一样在我们家吃饭。当然感恩节很重要，就坐在前面，对不对？很 formal 的，对不对？2个孩子也坐在前面。哎呀，我陪着他们吃饭，看他们吃饭，我从来没有看过小孩子吃饭那么糟糕的，掉的满地都是，用手抓怎么怎么样。哎呦，在客人面前怎么那么不干净啊，怎么弄那一条土啊，我没有看过那么恶心的啊。然而2个人视若无睹啊，他看我一副我们不可置信的样子，就跟我春安， 两岁的孩子吃饭，他的末梢神经还没发展好，是不可能像我们那么好的。所以他掉东西，他用手抓是正常的。我倒没有听过他让容许孩子乱抓乱抓的。好，吃饭呢，我们在聊天，聊一阵，比如说我们聊到什么叫做属于所谓互动了，对不对 ？Interaction 啊，讲到互动的时候，这个两岁的那一个 Eric， 不是 Eric 开的，就两岁的那个人 ，Daddy，What's interaction？ 居然问什么叫做互动，知道吗？请问，如果你在家请客，请一个客人，你跟客人讲到什么叫汇率变动，你的两岁小孩子，爸爸，什么叫做汇率变动？你又怎么回答？标准答案是 You shut up。啊，讲你也听不懂的，对不对啊？啊，你也听不懂啊。哪知道当着孩子问说什么叫互动，说这个叫做 Excuse me， 跟我说对不起。面对着他的两岁多的小孩子，哎，不是所谓互动啊，是这个样子。有他煞有介事的，非常有耐心的，慢慢的找最浅显的道理，跟他的子女两岁多的孩子讲什么叫做互动。这个孩子一边听一边点头，我听得很难过，我自己都听不懂，你还听懂嘞？啊！但是这个教授讲完以后就跟孩子这样讲：哎 ，Eric， you may ask twice， 你今天可以问两次，知道吗？你已经问了第一次了，你问第一次了，好，问题再次，再次讲，他知道，再次了。等一下又讲到什么叫沟通了，孩子又来点点什么叫沟通了，他又跟我说 excuse me， 不，又跟子女讲什么叫沟通，慢慢讲慢慢讲，用很浅显的道理跟孩子解释什么叫沟通，孩子听一边听一边点头，对不对？听两次了，孩子真的就不敢再乱动了。很多时候我看他看我们在讲话，要插嘴一掌抓抓就不讲啊。其实我那天真的想看好戏，问他，赶快问他，赶快问你爸爸说你可以问两次，拜托你问第三次好不好，我倒想看好戏，知道吗？你问了第三次，看看你爸爸会怎么样啊？哪个孩子每一次想要问都不敢问，就坐下来。我想看老戏，就有看没有到，看不到了。一直等到什么？等到吃完饭，大家在吃那个 cake 的时候啊，我才问说：“哎，老师啊，你教孩子这个方法还不错啊，请问万一你的小孩如果这个 Eric 他问第三遍，你刚才讲说可以问两次，不是？现在两次都问完了。”请问如果 Eric 问第三遍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哈 What would you do？ 如果孩子问了第三个问题，教授看着我笑笑，我说我的 Eric 胆敢问第三次的话，我就把他抓起来关在厕所里面锁起来。 我马上问 Did you try？ Sure many times。 我说你尝试过没有？他说哦，我早就关了好多次了，早就关他关了好多次了。我那时候恍然大悟，这个孩子不是本性就那么乖，他是被修理得很惨才变得那么乖的，知道没有？教授就跟我讲到说，什么叫做不要惹孩子的气，说纯安娜，你们中国人是很 obedient， 算来是算顺服的，中国人大概会比较笑话 Tiger Mom， 有没有？这个老虎母亲啊，有没有？这个对不对？管管管啊！他说我们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一，让孩子知道被尊重，就算大的客人来，国外的客人来，孩子两岁多一样是平级，怎样平坐，他有他的 privilege， 在大人面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什么，一个 individual 啊。二，所以我们叫不要惹孩子气，孩子再怎么小他可以发问，他有他的潜力问他想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You may ask twice， 你可以问两遍没有关系。孩子虽然问的有一点是超乎他所能理解的，但这个爸爸仍然怎样呢？让孩子尽管发问，而且那是爸爸的 obligation， 耐心的看孩子，尊重他，好好来讲他两岁的孩子所应该懂的，他所要的一切。一，刚才我讲过是什么？平起平坐，他是你必须尊重他。二，他可以发问。第三是什么？他可以选择，选择什么？他可以选择问两次就好，然后坐在那里等一下吃冰淇淋，等一下吃 cake。他当然可以选择问三次，知道没有？然后干什么？被关在厕所里面锁起来，对不对？你要自己选择，看你要怎么办。哎，我这个我认为有这个道理哦。如果我们讲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你让孩子有什么？一定要被尊重。二，让孩子有什么表达的余地，千万不要讲 You shut up 啊！小孩子有耳怎样无口啊，不要再问你听不懂的了啊。三，你必须让他选择，选择要做什么事情啊。我太太很厉害，常常跟孩子讲，简明， 你要倒垃圾还是洗碗？这一招厉害，知道没有？反正逃不出他的掌心呢、啊。你不能选择说我不做，你就是要两个选一个。他用这个对待我也是这个样子，知道没有？哎，这个时候起码我有选择，问题是这个选择早是被父母怎么掌控的选择里面。当然开玩笑的话，不过父母亲倒需要用智慧，尤其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讲究自由，讲究子女的隐私，讲究孩子的这个什么身体的这个的尊重等等，我们当父母亲的不可小觑，应该好好来尊重孩子，不要惹儿女的气。三个重点：一，让他被尊重；二，怎样可以表达；三，怎样呢？啊，可以选择。好，第三大点，简洁跟简明成长过程当中，我知道曾经有这么几个简单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家。啊，有一次，有人送给我们八个水蜜桃，很好吃的水蜜桃。啊，我们洗一洗就吃了。那么水蜜桃不大，但是很甜。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就吃了六个，剩下几个，剩下两个嘛，对不对？我就想说，哎，简洁你一个，简明你一个，现在吃不完，明天再吃，我给他们。第二天的时候，简洁大概下课回家的时候就怎样啊，就早就吃掉了啊，要吃掉了。简明呢，傍晚的时候看电视啊，我在看电视，他还拿着那个水蜜桃，小水蜜桃到我旁边来，准备要吃他的水蜜桃。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我儿子在旁边吃水蜜桃。当时他只有大概是幼稚园中班而已，四五岁而已。我就跟简明讲，简明，爸爸咬一口好不好？我们向来当家长的很喜欢跟孩子玩这个游戏，对不对？说爸爸咬一口好不好？水蜜桃不大，很甜，他刚咬了一小口而已。他听到爱他的爸爸居然跟他讲说让他咬一口，简明看，好了，拿去。准备让我咬一口，不过一直注意看，看我咬多少，一直看。我拿到这个水蜜桃，心中百感交集，知道没有？到底要随便像以前碰一下就还给他，表示谢谢就还给他呢，还是狠狠的咬一口？你们猜？啊，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嗯，你跟我一样坏。嗯，我本来想碰一碰就说谢谢你就好了。我那天我想着，哎呀，倒要考验他一下，我就狠狠的咬一口，哇哦，一半就过去了。看着那个小水蜜桃被爸爸咬了一大口，剩下不到一半的时候，啊，我就问他说：“简明，你觉得怎么样？”坦白讲，那个时候我就讨厌，你怎么在？讨厌，就是很多小孩子被吃了一口，剩下一半知道就不要，就丢在在地上跳半步，有没有？你们知道什么叫在地上跳半步吗？躺在地板上一直哭，一直哭，脚一直踹，有没有？你们到底有没有知道这我在讲什么啊？我很怕他会这样做啊！我就问他：“简明，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记得他那时看着我，五岁的小明看着我，没有关系的啊，他就哭了。啊，五岁孩子还没有社交的能力，还没有装假的能力。不过他，我很高兴听到那么一句话，说没有关系的啊，就哭了，赶快走。请问那天晚上，我有没有买更多的水蜜桃给他吃？当然有。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好抱着他说：“对不起，爸爸故意要考验你一下啊，爸爸会买给你吃。”他说：“孩子啊，你要知道，爱一个人不简单。所谓爱，真的不简单。什么叫爱？爱不是这个我不要吃，爸爸这个我不敢吃，给你吃。爱不是这东西坏掉了，所以你吃。爱不是我很多饭吃不完，你拿去吧，对不对？不，爱台语叫做疼，知道吗？台语的爱是疼。”疼，疼的同音是痛，知道吗？所以你把这个两个字连在一起，什么叫真的爱？爱到自己会不会痛啊？会痛。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发现，让他有什么有关怀别人的能力，让他能够处理去关怀别人，关怀到一个地步痛。利百家说：“我主请后，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对不对？他自己要不要劳力啊？啊，自己人在那个搞不好半个多钟头，就永远耗在那里。”做的是额外的工作啊，但是孩子必须学习什么叫做爱啊。第二个例子我要跟你讲，我们跟简洁的例子。简洁是学钢琴的，高中高二的时候他是音乐班的，在学钢琴。简明呢国小五年级了，对不对啊？他在房间做功课， 有一天做到一个数学题，小学五年级哦，做数学功课不会做了，不会做，当然去问妈妈了。妈妈是国中老师，应当很会教的，对不对？哪知道小学五年级的数学，我太太本来说这个没问题，爸爸啊，妈妈教你这样做，这样做，哎，啊、奇怪，这样，哎，那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妈妈也算不出来，啊，她还是北一女的，我不断的强调，啊，既然妈妈不会做。但是妈妈看到她自己不会做，就跟简明讲：“简明，爸爸在那，你去问爸爸。爸爸是留美的博士，应当会做。”嗯，啊，她就简明来问爸爸，有一点失望了。妈妈居然不会做，她就问爸爸：“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做？”我本来就安慰她：“这个小事情，知道没有？爸爸是博士，我算给你看，这个很简单，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哎，走，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我做到一半也做不出来，哎。”新数学那个用词观念我不是很清楚，做了一半不会算了，啊，糟糕了，啊，教国中的妈妈不会做，教大学，大学教授也不会做。我看着简明，他那一副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你去找简洁，你找简洁，你们年纪差不多，你们新数学用词应该简洁，姐姐一定会做，你去找简洁。我在客厅就在，哎，那个简洁房间就在旁边，在里面弹琴嘛，对不对？啊，我就看到简明就很失望的过去了。拿着他的数学题目进了房间，姐姐，爸爸叫我问你啦，有一点不太可笑，叫姐姐，爸爸叫我问你，哎，琴声还是在弹哦，啊，想必他在弹琴的时候根本不甩，他一定瞪他就，嗯，啊，爸爸叫我问你了，爸爸叫我问你了，啪，不教怎样？我听到一个声音，原来他们姐弟吵起来，姐姐认为你要教我教的话也等我琴弹完了，对不对？要客气的讲，对不对？怎么可以这么就叫我问你，对不对？爸爸叫我问你，那就砰不教了啊，不教。姐妹说爸爸叫我问你不教怎样，姐弟就吵起来了啊，姐弟就吵起来，弟弟没办法就跑了找爸爸，爸爸姐姐不教了，姐姐不教了。我就跑去找简姐，简姐，这个数学题是新数学，妈妈不会做，爸爸也不会做，你应该会做，拜托你去教他好不好，拜托你去教他好不好。哎呀，我这个读高中一般的女儿简洁，听着爸爸要叫他去教这个弟弟，居然跟我这样讲，爸爸，弟弟刚才很没有礼貌呢，哦，太没有礼貌，叫我教，叫我教啊，不行我就不教，要教训他一阵，要教训他。我说拜托啦，弟弟只有小学五年级不懂事的，你不要那么凶嘛，就教他吧，拜托你教他，不行啦，教他，拜托啦，不行啦，教他啦，拜托啦。他看我不断的帮弟弟求情，他好啦好啦，不过爸爸我要叫弟弟来跟我道歉，我要叫弟弟跟我道歉他才要教我。那时我就很感触了，我说小杰，我跟你讲啊，我板起来，小杰，弟弟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你道歉，但是我希望你教他。他说为什么？不道歉要教训他，一定不可以啊，不道歉不行啊。我说对的，我要教你不道歉，你要帮人家做，知道吗？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很简单啊，小杰啊，大家相处难免都会出差错的，将来你结婚了，对不对？就像你拿了博士，他真的拿了博士了，对不对？哎，你结婚了，他已经结婚了，对不对？有一天你公公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请问不管怎么样，家里的纷争有时候是是非问题还是角度问题？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是角度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是人家媳妇，让我说，哎呦，糟糕了！你的婆婆万一了，我婆婆，我的亲家母很好，亲家很好哦，对不对？万一你的婆婆讲了一句话，伤了你的心了，你让她很生气，对不对？哦，我气得要死，怎么可以这样讲？大家难免都有这种事情啊，怎么可以这样讲？生气的结果怎样？我就是不煮饭，反正不煮饭。先生感情不对了，哎呦，太太啊，赶快去煮饭呐、啊！爸爸还在，赶快去煮饭。不行，人家讲那么话伤人的，不行啊！啊，拜托你说不行了，哦，这啊，先生，拜托你去煮饭吧。好，我去煮饭，不过叫公公婆婆来跟我道歉。啊，你皮抓紧一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不能什么事都要人家道歉，你才能做爱的关系，你爱的算数 beyond 是非对错，知道吗？Beyond， 就算人家亏待我，我还是要怎样？要服侍人。爸爸能够给你一个功课，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讲的是口沫横飞，我看你们无动于衷的样子。啊，但是我知道啊，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给孩子的不是数学会不会做，不是教他说功课弄好要养成习惯，什么什么，这个当然都可以教，没有错。但是那个人际之间， 我慢慢看着为什么书读得很好的人不见得成功发达，而成功发达的人不见得幸福快乐，因为他毛病出在跟人相处当中，越聪明的人越会得理怎样不饶人，越聪明的人越对的人认为我对，有理可以走遍天下。我就否认这一点，知道吗？我说是的，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但走不出卧室，有理可以走遍天下，走不出办公室。相处是讲情不是讲理的。什么叫爱？爱就是一本对方做错的时候，我仍然要怎样，要对他好。爱是什么？爱是我没有理由做错，我就是为了要成全大家，稍微牺牲一下，不要太计较眼前的是非怎样对错。我认为这是我们当父母亲的可以给子女最好最好的礼物。我不知道能不能说阿们。神要来帮我们啊做赎罪祭，耶稣成为赎罪祭来怎样拯救我们。请问是他错了所以他过来跟我们啊做挽回祭吗？不是，他没有错，但他的爱就是学习啊，他的爱就是 even 你不值得爱，他还是来爱你。 even 你是罪恶深渊当中，他仍然不计较代价来拯救我们。这个简单的用途用在亲子方面，我觉得应该也教他所谓十字架的爱的那个道理，爱的那个教导，不是值得我做我才做，不值得做也要做，不是我对所以我才做，不是别人对我服他才服。有时候相处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算数，一定要有一个计算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我们从教导子女当中，从我们信仰当中可以得到的功课。好，最后一点我要做结论了，请问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我认为如果用早上所讲的经文来讲的话，我认为让他学习欢笑，让他学习快乐，让他有快乐的心情，重要不重要啊？那是很重要的啊！我倒认为啊，孩子有时候因为太要求自己太多了，要求到一个地步，如果因为这样伤害到他，让他没有快乐的余地，自我要求太高，所以他追求成功。请问这个成功的人会快乐吗？不会快乐的。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在台湾跟家长会的家长讲话的时候我说你们要注意孩子的功课，这当然要注意了。所以注意孩子功课不是要他第一一定要一百分，不，要看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说不定你会慢慢发现你的孩子的确是数学的人才而不是作文的人才，知道吗？有些数学一看就懂，作文简单的介绍我的家，他既然这样写，我家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会画，不然你要几个人家讲的都是如数家珍，一直慢慢一条一条写很清楚，作文就是没有分数啊。数学很会做不见得文写就好，很会画图不见得一定会应验请问你数学不好是因为你用做读历史的方法做数学，还是用数学的方法做数学？这个家长要懂，有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一个障碍，不是他不懂，问题是他方法用错了，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不见得什么都会，但是你总要知道他什么会他什么不会。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必须要陪着孩子，那没有错。但是当我讲到这个的时候，一个家长就说简老师，我向来不为这个担心的。他讲得很沾沾自喜他蛮叫说，我说怎样很好啊，你看你那么快乐，你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教导子女方法说来做参考。他说我的女儿啊，小学四年级，四年级是十岁而已，小学四年级十岁左右，向来对功课就很执着，都不用我们担心。我说他有什么执着法？蒋老师，我不是说他要第一名，他平常都是五六名，前班第五名第六名，但是有一次啊他考得不好变成十六名，从五名退到十六名。对不起我们台湾的教学是要排名次的，你们有没有排？美国不排，对不对？如果是 ABC 这样过去而已，对不对？或是 pass 或者没有 pass 就这样。我儿子我的女儿从第五六名左右 那一次夜考退到16名，哦，回来就很难过。妈妈，我做错了，我的分数考不好，我就很难过。他关在房间里面自己反省呢，都不出来哦，很难过。晚上要吃饭了，居然跟我这样说：“妈妈，我自己考得不好，我很难过，我很难过，我不要吃了，我不想吃了，我吃不下饭。”他说吃不下饭，连爸爸回来，女儿啊，来吃饭了，不要了，我今天考不好，我要，我很难过，我不吃饭，我不吃饭啊，我很难过，我吃不下饭。人家我的女儿从5名退到16名，就这么自责，连饭都不吃，向来不用我们父母亲担心的。请问这种你还要不要父母亲担心呢？我说那才危险呢，对不对啊？那才危险，那很可怕呢哈啊！为什么很可怕？我说天哪，10岁的孩子指名字掉了10名，就难过到晚饭都不吃。将来啊，他谈恋爱的时候啊，将来啊，他如果跟有男朋友追他，两个人断分手了，男孩子爱了别人呢、啊？请问你叫女儿死到哪里去啊？听懂意思没有？对不起，我讲的话太粗了啊。啊，你退了10名就不吃饭不睡觉，很难过，将来被抛弃，你还有什么话好做？你就痛不欲生。我说你必须要培养孩子处挫折的能力啊，功课不及格他很难过，当然要让他难过，不要让他很开心，妈妈我功课不及格，你要当然要难过啊，对不对？但是不能永远难过啊，对不对？你今天难过明天难过可以了，赶快认读书，你还要 cheer up， 对不对？你还要快乐，我不容许你为了这事情痛苦那么久，快乐一点，你就快乐去读书吧，对不对？你不能永远快永远这样愁眉苦脸的。今天看那个大学生，哎呦简老师，我的女朋友抛弃我，她爱上别人了，对不对？请问我怎么说？当然你要难过啊，你要难过啊，我有充分被抛弃的经验，好不好？等一下我会做总结再讲到这里来。我说是的，你被抛弃了，被女朋友抛弃了。哎，我刚才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抛弃？好了，假使说这个女朋友抛弃他，他很难过。我说这个事情你难过1个礼拜，难过1个月，好不好？不然难过2个月，不然3个月没关系，难过3个月。你不能难过1年2年呐、啊！啊，该让你痛苦2个月的事情，你居然痛苦2年，你活该。孩子退了10名，和我难过。哎，今天晚上就好，你难过1个钟头就好。晚上要不要吃饭？你给我好好吃饭，不然我看不起你。不要讲那么严重了啊！啊，孩子啊，这个事情小事，知道没有？当然妈妈也难过，不过这个事情不值得你用不吃饭来折磨自己。你被抛弃的，你可以痛苦1个礼拜，痛苦1个月，爸爸都了解啊，不吃饭没有关系，因为毕竟那是很大的打击，但是不能一辈子。天长地久有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我就看到优秀人常常落入这种深渊，知道没有？执着执迷不悟。我说过了，我有3次被抛弃的经验，我从来没有抛弃过别人，都是别人抛弃我而已。真的，真的。而且抛弃我的都是基督徒，知道没有？弟兄们小心，要跟自己的子女讲，不要以为基督徒女孩子就不会抛弃人，还是一样会抛弃的。当时东海很小，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全校只有800多人，师生全部都住校。今天你跟谁谈恋爱在约会，明天全校都知道。今天你被谁抛弃，同样明天全校都知道。我被抛弃一次已经丢脸了，连续被抛弃3次。坦白讲，我实在很难过，很难过，啊，被稍微抛弃3次，很难过的哦，很难过，啊，我还跑去找刘牧师、刘副理，当时东海大学的校牧啊，刘副理啊，副理来过这边吧，来过刘副理啊，师母最次我去，艾瑞还笑我，你被抛弃的时候还跑到我家痛哭流涕，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说没有痛哭，有痛哭，我说没有，他说有，啊，现在死无对证啊。不过以前被抛弃我都跑去找他，跑去找 刘牧师了。牧师啊，我又被抛弃了，我就跑到校牧师找牧师啊，请他帮我祷告啊。他每次看到我，你怎么又被抛弃了？你怎么一天到晚被抛弃？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事？不然为什么被抛弃？我说没有，我没有怎样，没做没有，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还安慰我，说娜娜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被为什么被抛弃， 如果你没有明显的理由被抛弃，那没关系了。上帝在哪个地方打击你，就在哪个地方祝福你了。这种话能听吗？我难过的要死，你讲这个有的没有的啊。不过事后证明这句话对不对？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三次被抛弃，我只知道被抛弃是什么。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被抛弃的经验，他长不大了，我跟你讲。所以被抛弃，我又没有做出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什么叫被抛弃的感觉？哦，你既然爱上一个人，那个条件比我更差的你也要，像我这么好的你居然不要，痛苦啊！对啊，对。什么叫被抛弃？被抛弃的经验是你追第四次的时候很辛苦，知道没有？当时我是很难过，被抛弃很丢脸啊，丢脸的话就会跑去祷告，知道没有？啊，上帝有时候让我们受打击，也是充满了他的旨意。我就参加祷告会，祷告祷告啊，祷告是正常，痛苦就祷告很好啊。啊，一祷告说，哎呦，听到有一个祷告的声音很好听哦，那是谁呀？我忽然间说，上帝啊，帮助我啊，让我将来成立家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祷告的声音也很好。我巴不得将来我的太太也是这样祷告的。还没阿妹，我眼睛就睁开，是谁在祷告？我就看到他，知道没有？这个好，我要追，知道没有？一追的话，前途坎坷啊！为什么坎坷？因为我被抛弃太多次了，前科累累。他因为我没有被抛弃的经验，他第一次啊还没有人追他，虽然有人追他，他还没有答应啊，对不对？我跑去追他，当然不甩我，不甩就不甩。我一个礼拜写两三封信给他，我们都还没给有信箱丢纸条啊，他都不回不回，写了两三个月了，一个月两三次，写了两三个月的一点回音都没有。直到最后我才发现大概没什么希望，死马当什么活马医，我就写封信给他，因为我知道他介意我有丰富被抛弃的经验。我说请原谅我，因为我给你的爱不是我第一次的爱，但是请相信我，我给你的爱必然是最成熟的爱。反正没有回信就算了。几天以后居然有回应了，哎呦，一个纸条，我一打开就有四个字，谢谢来信，哇，什么都没有。但是有回信总比没有回信怎样要好啊，对不对？感谢主来信了，对，再写过去，哎呦，一两个月他回了，逐渐多了，逐渐多了，对不对？哎呀，正是在通信来往。通信了两三个，我认为也应该可以公开化了吧。啊，小宝啊，他叫秀宝，黄秀宝，秀宝的绰号叫小宝，也蛮亲的了啊。小宝啊，啊，哪一天我能不能请你到我们东海大学校园散步，我们走一走路，东海很漂亮啊。其实我打的主意是，你如果敢在我面前，敢跟我去散步，明天全校都知道，知道吗？啊，这样就证明我有希望了，对不对？啊，我就约。讲是讲六点半在李松树的前面那个校牧室，就那个等车的地方集啊，等他。我站在那，我六点在那边站呢、啊。六点当然没有看到，六点二十没有人，六点半也没有人。哦哦，没有出来。等到六点四十还是没有，等到六点五十没有出来。哦天哪，凶多什么吉少？就等到七点吧，七点有没有人？还是没有人。还是没有人，好了，再等五分钟吧，再等五分钟十分钟吧，不然就罢了，就罢了，这个大家没希望了。这样回去的时候，一个，哎呦，一个身影这样出来，怎么，哎呦，这不就是他吗？这不就是他了？我好看，他终于出来了。虽然看他那走路的样子怪怪的，他这样走路，事后我才知道是被他同寝室的人推出来，知道没有？虽然他被抛弃三次，也不错了。没有关系啦，试试看啦，给他一点机会啦，知道吗？其中一个人叫余妙银，对不对？是香在香港的那个牧师啊，女牧师啊，在那那个人也不错啦。我太太是被推出来的嘞，啊，看得出来，总很开心，他终于出来了，跟他在一起约会，我就很得意。虽然当时很紧张，间隔距离各三步这样，很紧张。我居然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小宝啊，我知道。啊，你是第一次谈恋爱，你为什么答应跟我约会啊？不答应别人跟你约会，你为什么答应跟我约会呢？他居然讲这种话，因为我觉得你比较成熟。我当然啦、啊，被抛弃三次不成熟也不行啊。感谢主哈、哦，我 我的后半辈子在辅导青年学生的时候，居然是以我被抛弃的经验当做主轴，知道没有？我到全省高中，我几乎都去了，从北一女讲到屏东女中，我都去演讲过了。我就教他们怎么保护自己。我最重要的教导是，被抛弃没有关系，我还不站得好好的，知道吗？还不是娶到一个太太。而且哦，听说注意听哦，以前把我抛弃那三个女孩子，人家跟我讲的，以前把我抛弃那三个女孩子，到现在都很后悔呢。这才叫做男性的复仇，拜拜。这台语歌啦，我感谢神，我听得懂刘牧师那时候跟我讲的话，神在哪个地方打击你，就在哪个地方怎样祝福你。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一点。孩子啊，我不敢说你人生将来是平静，永远没有挫折，对，你会有挫折。孩子啊，挫折没有关系，看你怎么来怎样处置挫折。更重要的，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学习仰望神，学习仰望神，你要了解神对你仍然有他的美意，神对你有造就，神要使用你。所以现在的种种的苦值不值得？一定值得。是否我在生命线在那么地方做帮助别人的时候，我都以我以前被抛弃为荣，我都以前的痛苦的恋爱生活为荣，我居然发现说我的痛苦既然可以帮助那个要自杀的人啊！哎呦，我要自杀了，我难过，你为什么自杀？哎呦，我半年就被抛弃两次，很难过的，丢人丢尽。我就问他，你不要抛弃的，恨不恨那个人？我不会跟他，你不要恨，会恨的啦。跟你讲，你恨不恨？恨，很讨厌就对，想杀人就对，又想自杀，有。尖教授，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已经被抛弃过三次。他听到以后马上好转，我才不那么倒霉，我就被抛弃两次而已。啊，我充分的了解，原来苦难对孩子而言是怎样有帮助的。我充分的了解神真的爱我们，知道吗？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连那个苦都是精心设计的那个苦，让我们可以出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觉得如果我们给孩子什么的话，就是给他这个，给他信仰，叫他依靠神，让他知道神爱他，让他知道他一生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使命是好好服侍人，好好服侍神。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能够彼此分享。当我们今天谈到如何来造就我们的子女，如何跟子女相处的时候，主，孩子在这边恳求你，你就祝福在这边打拼的我们中国人的优秀精英们，让他在这么好的环境能够学习，能够服务，能够造就别人。更求你祝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第二代、第三代，让他们看到后代的后代，而且看到一代比一代兴旺，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子女因为父母亲有了你，有了主耶稣基督，有了主耶稣基督成我们一家之主，所以我们的婚姻得帮助，我们的家庭得祝福，我们的后代一代强如一代。主，你就把恩典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人的有限成就不了什么，我们知道人的软弱，人的污秽，人的不足，但是主，只有你是圣洁的，只有你是完全的。求你把那完全的爱给我们，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志，要好好跟随你，服侍你，而且要成为众人的祝福，也保守我们的后代，成为美国的祝福，成为中国的祝福，成为世界各国的祝福。奉耶稣名祷告，阿门。